FN102 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3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强调，双方坚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双边关系，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典范。
3月17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宣布国务院领导同志分工和国务院机构设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对政府工作作出部署。
3月16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秦刚表示，建交31年来，中乌关系保持发展势头，中方愿同乌方一道，着眼长远，共同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3月17号，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表示，中俄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就双边合作和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指南针和定盘星。
3月1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方案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3月1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网络法治建设情况，分享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经验。
3月1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巩固疫情防控重大成果，推动城乡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工作补短板、强弱项有关情况。
3月17号，商务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6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1%。
3月17号，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到2025年，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率达到50%以上。到2035年，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率总体达到70%以上，基本实现机械化。
3月17号，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69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三大产业中，制造业用电量明显提升，释放出经济向稳信号。
3月17号，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决定于2023年3月27号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6%。
3月17号，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发布2022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祝融号巡视雷达等相关成果入选，涵盖数理天文信息、化学材料能源、地球环境、生命医学等领域。
3月1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在香港建立的首个院士专家工作站正式揭牌。该院士工作站将为香港建筑业引入国家级前沿科研成果。
3月17号，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13号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月18号， 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在宁夏银川正式开工， 作为2023年全国重点推进的重大水利工程， 建成后可实现贺兰山沿线防洪工程全覆盖， 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3月16号， 欧洲中央银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50个基点。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 欧元区经济在2022年第四季度停滞不前， 经济增长前景面临下行的风险。
3月16号， 沙特外交大臣法尔汗向外界表示， 沙特与伊朗之间达成的协议是基于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及睦邻友好原则， 沙方期待这一协议可以加强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3月16号， 为期2天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第49次会议 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开幕。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适度与温和是实现安全稳定的关键。
3月16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通电话， 双方讨论根据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领导人三边协议 确保南部高加索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实际措施。
3月17号，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发表声明称， 集团已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在法院监督下进行破产重组， 以寻求潜在的买家收购该集团旗下未被联邦接管的资产。
3月17号，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双方重点讨论在进口代替领域开展合作， 以及建设南北国际运输走廊的前景。
3月17号，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宣布， 即日起取消对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特区和中国澳门特区的航空旅客的强制性新冠检测要求。
3月18号， 第63届阿拉伯政党大会秘书处会议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召开， 主题为捍卫叙利亚主权统一，反对对叙利亚经济封锁和敌对行为。 来自叙利亚、黎巴嫩、突尼斯、约旦等国家的高级党派和政治人物参加会议。
3月18号， 尼日利亚举行州长和州议会选举投票。 当天该国36个州中有28个州选出新一任州长， 其余8个州将在未来4年的不同时间举行选举， 而州议会选举投票将在全部36个州展开。
3月18号，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到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会谈， 双方磋商的主要议题为深化在地区安全保障和应对俄乌冲突方面的合作， 并确认为迎接5月在广岛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进行协作。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面对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做出回答。中国共产党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做出新贡献。
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中国经济乘着数字化的东风，踏着信息化的浪潮，在风雨中笃行，余逆境中奋起，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高瞻远瞩的发展眼光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牢牢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做出一系列新论断、新部署、新要求，为引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在博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时，对农业农村工作进行总体部署。概括地讲，
未来五年三农工作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李强强调，本届政府任期的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本届政府的工作是要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 每一位同志都要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按照党中央对今年工作部署，着力抓好落实重点任务，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国务院及各部门同志要带头讲政治、守规矩、严律己、不谋私，勤作为、勇担当，形成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良好局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指出，网络法治既是数字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数字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共同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法治化进程，让数字文明发展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方案提出加强组织领导、严明工作纪律，坚持统筹推进，加大宣传力度，四点工作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胸怀大我境界，永葆无我情怀，保持忘我状态，坚持从我出发，奔赴新征程，踏上赶考路，以进击姿态为全国两会献礼，观察中国两会，聆听发展足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全国两会，感受中国向上的力量。 聚焦两会，本期我们将走进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踏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自成立以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新时代这十年，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到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再到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始终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秉持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坚持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书写下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壮美华章，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高度信赖和大力支持。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列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放在六个必须坚持的首位，要深刻认识到 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党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 我们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一路走来， 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形成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自媒体要留住粉丝，首先要自己美。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相关应用的升级，网络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自媒体账号，几乎每一个网民都可以通过个人账号生产、分享、传播网络信息，并引起网友的关注。例如，有的旅游博主通过分享旅行中的有趣见闻，让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旅行；有的科普达人通过分享专业知识，让许多网友增长了见识。 有的人则是分享日常生活中的小美好，让温馨的氛围感染了许多人。数量庞大的自媒体账号发布的内容可以说是多彩多样，在丰富我们生活的同时，也滋生了一些乱象，扰乱了网络空间。比如，
有的自媒体借着热点新闻胡编乱造，恶意炒作，有的则是带节奏，恶意评判新闻事件或者新闻人物，甚至挑起对立，制造纠纷。一些网络暴力行为还导致当事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终酿成悲剧。
这些乱象滋生根源在于一些自媒体账号逐利而行。虽然做自媒体门槛不高，但想要引起关注，获得流量，将流量变现并不容易。有的人拿不出真材实料，于是想方设法蹭热点，无中生有，造热点。这样的人一多，网络环境就变得复杂起来，导致许多网友对纷繁复杂的信息难辨真假，甚至产生诸多疑惑，或者以假为真。正因如此，整治自媒体乱象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此，近年来网信等多个部门一直采取相关措施，对自媒体乱象进行打击整治。近日，中央网信办再次重拳出击，在全网开展专项行动，坚决打击自媒体造谣传谣、假冒仿冒、违规盈利等突出问题。对违法违规的自媒体账号，将采取限流、关停、罚金等措施。可以说，这是一次有针对性、有力度的行动。无论是监管的对象、问题，还是处理的方法，都非常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自媒体数量大，生产能力强，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监管难度可想而知，治理也不可能立竿见影。想要有效整治，还需持续发力，既要建立常态长效机制，也要用好技术这把利剑，还需要自媒体平台监管部门共同发力。对自媒体来说，这是一次自我革新、提档升级的机会，务必珍惜，积极行动。毕竟，自媒体要留住粉丝，首先要自己美。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都很关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对于这些现代化之问，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五点主张，为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总书记还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再次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可以这么说，只要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世界文明百花园就能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就能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舒贤、创一、玲玲、孙鹏、月圆。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作品已经上传到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2023年节目也将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你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自我 告诉我自己，也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而已，觉得美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站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我这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站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只需要想，还有我为你坚持。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